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白米的米，文雅的雅。今天要和你分享生命故事的这位弟兄叫做汪兴国，他的生命经历比较特别，也许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生命经历，但米娅从他的见证中感受到他那种想要挣脱黑暗，想要见到光，想要找寻出路的那种渴望。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来听汪弟兄和你分享他生命的故事，他是如何浪子回头并在主里蒙恩的，来听他的分享。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汪兴国，很高兴有这机会在节目中和您分享我蒙恩信主生命改变的经历。我是家中的独生子，父亲因病早逝，母亲因为需要负担家庭的重担外出工作，所以我是由外婆带大。虽然许多人一听见单亲家庭的孩子就会不自主地贴上问题家庭的标签，但其实我自己从小就知道我的母亲非常的爱我，她努力将她最完全最无微不至的关怀全给了我，只是年少的我因着无知叛逆与好奇，13岁的时候就不想承受读书的压力，也不愿意听从父母师长的教诲做一个乖小孩，成天只想如何吃喝玩乐，所以我开始逃家辍学，常和乡里间的一些不良分子在一起，因为和他们在一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每天都一票人成群结党，感到很威风。错误的英雄主义让我成为一个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到处打架闹事惹是生非的人，同时我也在这时候染上吸食安非他命和施打海洛因的恶习。虽然师长谆谆教诲，其实不要说师长，就算是出来混的前辈都会再三叮咛我们一定不要吸毒，但年少轻狂的我为寻求刺激和要得着同侪的认同，我知道是知道，可是当朋友在用问我要不要一起来一下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拒绝他们，而且我周遭的朋友几乎大家都在用也没怎么样，所以我从13岁一直到21岁几乎天天都在吸食安非他命，虽然觉得吸毒没有成瘾，但现在细细回想起来，我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其实就这样成日吸毒，让我虚度了最宝贵的光阴。其实也是因着错误的以为吸食安非他命不会成瘾，反而让我陷入更可怕的危机中。当我身边周遭的朋友开始在施打海洛因的时候，其实我不是不知道海洛因的成瘾性极强，甚至我也亲眼看到许多朋友因着施打海洛因几乎都散尽家财，甚至有人妻离子散成为人人厌弃的毒虫，其中还有几个人因施打毒品过量或者与人有纠纷而死于非命。但因我吸食安非他命那么久也没被警察抓过，每天也是依然我行我素，自以为过得很快乐，很享受生命生活， 所以呢，他人会上瘾是因为他们没有坚定的意志力，玩药反而被药玩去。我和他们不一样，我一定会小心不会上瘾的。但没有想到这一轻忽几乎赔上了我的一切。其实若不是毒品不能满足我，使我得到新快感，我根本不会傻到白白的把钱送给别人花。我从2000年开始就很喜欢沉浸享受在施打海洛因后的新快感，但是原先可能一针的新快愉悦感可能过了一整天，甚至过了两天，无论在生理或心理都还能明显感受到吸毒后的喜悦还有放松。所以原先可能只是和几个特定的朋友见面的时候才会施用海洛因，可是渐渐会变成因我很享受吸毒所带来的快感，我会三天两头就给自己很多理由主动的去拜访他们，想要透过拜访问候聊天的借口和他们一起施打海洛因。到最后因为身体的耐受性以及自己心理对药物的依赖，我被海洛因毒瘾牢牢的绑住了。我印象非常的深刻，2000年当时黄金的金价一钱才台币900多块，我的朋友常常劝我有钱一定要买黄金保值，但当时海洛因一钱大约就要13000到17000之间。在吸毒的初期，每每都告诉自己钱花了其实明天再赚就有了，先享受这一次，用完这一次就不再吸了。但没有想到每一次的最后一次都有下一次，特别是当海洛因成以后，不吸身体就会渐渐出现各样难过的戒断症状，可能从打哈欠、眼睛会不自主的流出泪水开始，这时候我就知道瘾头来了。若不赶紧打一针止瘾，接下来就会持续性的骨头酸痛，上吐下泻，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全身起鸡皮疙瘩，坐立难安。其实我不是不想戒毒，我也知道吸毒不好，我好几次也想靠着自己的意志力戒毒，但当我因戒断症状痛苦难耐的时候，自私的我都会给自己许多的理由借口再去找毒品解瘾。我也曾经为了戒毒寻求民间疗养院所的戒断治疗，其实在医院戒毒的疗程费用是非常贵的，大部分的一个戒毒疗程都是7天，一天5000块，戒一次毒就要花35000块，还不包含吃喝。在医院里接受治疗与自己戒断最大的不同，就是当我快要感到不适，我们俗称提药的时候，按个服务铃告知护理人员，他们会马上赶过来为我打所谓的解药让我昏睡。其实我也不知道解药里面装了什么药，我也不知道我是昏迷还是昏睡，但总之就在这个过程中将戒断难过不适的症状减到最低。但我几次进出医院同样都是当我期满出院，就在要踏出医院大门之前，我心里就在盘算着，我想再享受一次施打海洛因后的快感，打完这一针我就永远不再打了。所以其实我常常花戒毒的冤枉钱，花了3-4万块住了7天，身体好像断瘾了，可是心就是耐不下，心就是感觉痒痒的，每次就是想再打那所谓的最后一针，再享受最后一次就好。可是这最后一针都使我很快的再次陷入毒瘾的深渊中，所以到后来我根本不再到医院戒毒，因为到医院戒了也是白戒，钱花了也是白花。吸毒特别是施打海洛因使我一无所有，但是毒还是要吸，所以那个时候朋友能借的我就借，药头能欠的我就欠，家里能骗的能卖的我都会拿去换毒品。其实吸毒实在让我活得人不像人，没有情感，没有尊严，没有意义。到最后吸到一个地步，我必须常常跟一些卖药的搞在一起，才能确保自己不会断了货源。但成天和他们同出同入，我被警察盯上的机会就比以前高很多了。所以在2001到2003这3年间，我常常因毒品案被警察抓， 我从2002到2005这四年多的时间，我就被关了三年多。从观察乐戒一个月，到强制戒之一年，再因毒品案被判有期徒刑两年。每一次我在狱中，我都深深的懊悔，信誓旦旦向爱我的母亲保证，我也再三的告诫自己说，这次出狱之后一定要汲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立志重新做人。可是每一次踏出监所大门，我还是一样心痒，我还是去打那所谓的最后一针。毒非但没有戒掉，瘾是越来越大，而且每一次被抓刑期也越判越长。我因着年少的无知还有轻狂，不仅将自己人生的上半场搞得一塌糊涂，也让关爱我的人，特别是让我的母亲忧伤难过，几乎是天天以泪洗面。我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我想要戒毒重新做人，可是我尝试过许多的办法，真的做不到。27岁在狱中服刑将要出狱的我，根本就不敢想什么人生规划。想想自己过去戒毒的经验，再看看那时身旁的狱友，关来关去就是我们这些人，其实从来没听见过谁戒毒成功不再吸毒，倒常听见朋友一出狱用量又毒过量，一不小心就过世了。我想自己的将来真的不是吸毒吸到死，就是会被关到死。等一下我将继续和你分享我的生命是如何在基督里看见生命的盼望，以及如何得到重生与改变。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刚刚和你分享生命故事的是汪弟兄。亲爱的朋友，一个浪子想要回头，他真的会有出路吗？在主里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来欣赏这首诗歌，由天韵合唱团所带来的《浪子》。我亲爱的朋友， 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主里，永远都有再来的机会。接下来邀请你继续来听汪兴国弟兄分享他的故事，他是如何在主里改变的，神又如何带领他，让他崭新的生命充满了光明，充满了色彩，是他过去想都没有想过的。来听他的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汪兴国。正当我在狱中对将来毫无盼望之际，就在此时，更生保护会为我们一批即将要期满出狱的受刑人办了个辅导讲座。讲座中邀请了一位晨曦会的弟兄来分享他生命的经历。原来这位弟兄也是个施用海洛因将近10年的人，过去和我一样用尽了各样的方法都没有办法戒毒，人生同样走到了绝境。但他说，当他的家人陪他到基督教晨曦会接受了福音戒毒的辅导，不靠药物，不凭己力，单靠读经祷告信耶稣，就帮助他戒毒成功。不但他不再吸毒，还继续留在晨曦会里帮其他人戒毒。当下听见信耶稣能够戒毒，对我来说好像天方夜谭一样。在台下的我还猜他是不是吸毒吸傻掉了。如果信耶稣能够戒毒，虽然那时候我心中有很多的疑惑，但是我观察这位弟兄看起来很正常很健康，分享的也很有条理，说的头头是道，看起来并不傻。我就想，既然这位上帝能够改变这位弟兄，只要我愿意相信，他也一定能够改变我。而且这个福音的好消息看来也是我那时唯一的活路。所以我母亲来间探视我时，我跟我的母亲说我想要戒毒，请他再相信我一次，再帮助我一次，有空帮我在外面查一下怎么进晨曦会，看能不能帮助我一出狱就进到晨曦会接受福音戒毒的辅导。其实感谢上帝的恩典，虽然那时我还不认识主，但他就在我的生命生活当中施行奇妙的作为。透过监狱主管、教诲师还有驻监牧师齐心合力的协助之下，我顺利的在2005年8月1号出狱，就先被安置在更生保护会的一个中途之家。那这个中途之家是由更生保护会和基督教更生团契新竹分会设立的，名叫恩典之家。也很恰巧，当时里面的辅导都是在晨曦会戒毒后的传道与老师，他们每一天都与我们生活在一起，陪伴关怀辅导我们，带领我们教导我们认识圣经真理。虽然我还蛮喜欢恩典之家规律的生活，但那里规定不能抽烟，对我来说这就很麻烦了。因为我来只是想要戒毒，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戒烟，而且便利商店就在隔壁。我如果真的有那么听话，规定我不能抽烟，我就乖乖的不抽烟。其实我也不会因为吸毒就把我人生搞得一塌糊涂了。所以一有机会，我就用尽各样的小聪明，想办法找机会偷抽烟。但说也奇妙，有相同背景的过来人就是不一样，他们好像都能知道我在想什么。无论我在何时，就算在凌晨3、4点偷偷起来躲在洗手间偷偷抽，吐出来的烟还直接向抽风口吹去，抽完了之后还马上洗个澡，我自觉的天衣无缝的违规，但还是马上就会被这些传道辅导老师察觉。甚至有一次我凌晨4、5点偷溜出去抽根烟，一回来辅导就在客厅的沙发椅上等我，但他一见到我 并没有严苛的责备我，他以非常尊重的态度提醒我要把握这个生命改变的机会。烟都戒不掉，怎么能够戒毒呢？这一群辅导他们爱心的接纳还有再三的原谅，其实真是让我感到无比的羞愧，而且也帮助我清楚地了解到，戒毒原来不是戒除施打毒品的恶习，而是全心全人都要改变。但全家便利商店就在我们隔壁，我想改变又怎么能改变呢？这一群在晨曦会戒毒生命改变的传道同工，他们的生命真是美好的见证，所以我马上向他们申请，请他们帮助我转介寄晨曦会辅导所。因为在中途之家，我知道我是不可能戒得了烟，烟都戒不了，何况戒毒。所以我在2005年8月1号出狱进入恩典之家，8月25号便在这一群传道老师的帮助之下转介到基督教晨曦会接受福音戒毒的辅导。在晨曦会里面，我看到许许多多跟我有相同背景的成瘾者，无论是海洛因、安非他命、 K 他命或是酗酒者，都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生命得着更新。他们的改变，他们的见证，激励我立志，无论看起来听起来信耶稣就能够戒毒好像不合常理，而且过程中可能充满了艰辛与挑战，但是我想要和他们一样坚定的信靠主，走上这一条戒瘾更新之路。感谢上帝的恩典，在晨曦会里面让我透过圣经每日不断的自省，清楚的明白原来我会吸毒是因着自己的罪和私欲，是我自己选择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导致我放纵沾染上吸毒的恶习无法自拔。我不应该将这个责任推给我的母亲、家庭、社会，好像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导致我今天会有这样的下场。所以在晨曦会的我先把握机会向我的母亲忏悔，请求她原谅我、接纳我，并且邀请她与我一同相信耶稣基督，使我们的生命、生活与家庭能够在上帝的应许中重新被建立，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感谢主，因着我的生命在晨曦会慢慢的更新与改变，我母亲开始愿意再一次的相信我，重新接纳我。就这样，我与我的母亲关系在晨曦会就渐渐的修复了。更因着上帝在晨曦会以及在我们生命生活中奇妙的带领，我和我的母亲都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生命的救主。我与我的母亲一同在2006年10月受洗归主，在众人面前透过洗礼见证我们的信仰。感谢上帝帮助我在晨曦会蒙重生，也帮助被更新的我清楚明白，在晨曦会里主不单单是帮助我戒毒不吸毒，还一并帮助我将过去一切的恶习都戒除了。我不抽烟，不喝酒，不吃槟榔，不再满口是粗话。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够戒除这一些恶习，但主真的照他在圣经中的应许，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而且这个新不是我能做到的，所以我常常在想，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持续真正的活出这新生的价值和意义。正当我对未来人生方向、生涯规划还模糊不清的时候，我看见在晨曦会这些牧师、传道、老师生命改变的美好见证，我真的愿意像这些前辈一样，存着感恩的心，用神所赐的新生命侍奉这位救赎我、改变我的上帝。透过这一个被主改变的新生命，能够帮助与我有相同背景的成瘾者戒毒。可是那时我国中都还没毕业，也没有一技之长，我又能做什么？但实在感谢上帝恩待， 晨曦会福音戒毒有自己的门徒训练中心，就是要帮助我们这有侍奉的心智的过来人，透过晨曦门训三年圣经神学以及烟毒心理文化的课程，栽培塑造我们成为晨曦会的同工。并且在读门训这三年间，我也利用晚上去读夜校，完成我高中的学历。结业之后，我一方面在晨曦会辅导所帮助陪伴弟兄戒毒，另一方面继续在神学院进修。在神学院进修的同时，我也认识了我的太太，因着有同一个信仰，而且我们都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所以他并不怕我的过去，就连我的岳父母也非常接纳我。在家人的同意之下，我与我的太太从2013年交往，2015年就在上帝及众人的祝福当中进入婚姻，建立家庭。上帝赐给我们两个可爱的女儿祖恩还有以恩，每一次一见到他们这两个宝贝，就提醒着我们要常常纪念主的恩典，并且要时时依靠主的恩典。我目前因着回应上帝所赐给我的恩典与爱，以及我在主面前所领受的感动与呼召，我再一次进入神学院接受装备，期待自己蒙神所赐的新生能够在主手中成为一个传扬福音见证主恩的器皿。一路走来真是感谢上帝的恩典。回想过去12年前，我是走投无路，只身一人，两手空空，毫无盼望的来到晨曦会接受福音戒毒的辅导。如今我却蒙了上帝的厚恩，一家四口带着许多人的祝福与鼓励，再一次进入神学院进修。求主使用我这卑微的生命和被主更新的经历，见证这位上帝他是如何的怜悯我，在我的生命中施行何等奇妙的作为。也衷心期盼各位听众朋友，您的生命可能不像我那么糟糕，但上帝竟然连我这样的人都能够拯救了。因着有上帝，我的生命不再一样。主耶稣基督说，我来是为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诚恳地邀请你相信耶稣基督，得着主在圣经中所应许更丰盛的新生命。以上就是我所分享的，愿神赐福您，再见。
我亲爱的朋友，刚刚你所听到的是汪兴国弟兄的故事。也许你和他的生命经历不尽相同，但你同样也在找寻一份爱，同样也在找寻生命的盼望。米娅邀请你来认识这位真神，他能够帮助你，他能够带给你人生的盼望。米娅诚挚地邀请你到家附近的教会去，来认识这位神，来认识耶稣基督。如果你有想和米娅分享的，欢迎你来信到汉语拼音希望 @良友.net， 写信给米娅收，我就会收到了。白米的米，文雅的雅。亲爱的朋友，我们下次再相会。